嗨，我胡旭章，今天要来跟你介绍一个改善睡眠品质的好帮手，那就是来自德国的 Emma 床垫，拥有75项以上的国际奖项，是欧洲销量第一的床垫品牌，全球已经累计贩售超过700万张咯。在使用 Emma 床垫一个月后，真的是相见恨晚啊。它的独立筒设计完美的支撑我们的腰和膝窝，不会有悬空感，而能充分的好好休息，早上起床活力满满。一张好的床垫真的很重要，长期来看绝对是物超所值的投资。你想想看，以 Emma 床垫有10年保固来算，一天的花费还不到7块钱呢，就可以让你换来一夜好眠，超级划算，而且还可以免费试睡100天，让你安心下单。我真心推荐你试试看 Emma 的床垫，现在 Emma 官网母亲节活动最低55折，下单时记得输入折扣码 OT09 就能再享受9折优惠哟。
智能治疗师妈妈冷肖维，我是智能治疗师妈妈 OT 莉莉，我是 OT 莉莉的高中同学，帮忙冷肖维的妈妈 Michelle。
Hello， 大家好，我是 OT 莉莉，今天我们没有 Michelle。
怎么突然就这样子？哎，我干嘛自己就先爆料哈？
啊，我们今天来的是我的老朋友，我错了，他用眼神。我们不可以提到老这个字哦，我又再讲了一次 ，sorry 啊，请容我再一次的介绍他，可以了吗？啊，之前也有来过的曾心怡心理师，那也是我们在社群里面，他也有默默潜水在里面，
是的，
对不对？
就是我本人。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心怡心理师，然后我真的常常在 OTDD 的群组里面潜水，看着大家各种啊，就是生活上面。有的时候真的很有感觉啊，我真的谢谢莉莉创了这个群组，让每个妈妈都可以找到同温层。
不客气。等一下，你为什么对听众讲话跟对我讲话是不一样的声音？
有吗？
有啊，你看你马上对群众说，嗯，大家好，我是心理师曾心怡。
人就是要社会化，到了这把年纪我还不社会化，那我不是白活了吗？
等一下，我们是过年特辑，不要逼，那个脏话不可以出来。
其实我们刚刚才录完伴侣新时间，我突然觉得风格疲变哎、欸，
没有办法、
啊，真的，我觉得还是当这个来宾比较好哎、欸、哦。
你刚刚一直在想我要怎么接我的球、
欸，对啊，哦，这样当来宾真的很赞。
我们今天呢，这一集上架的时间应该是过年前或者是过年左右这样子。对，那我们呢就应景的来聊一个过年的时候、嗯、媳妇的年节焦虑感。
这集就在叹气中结束了。
对，好，往年呢，哈，就是你知道我这个逆袭，就是。在这个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说没有关系，大家忍一忍就过去了，然后我们就把婆婆当客户，
对
好好的经营，
对对对，我
见
你那篇，
对不对？好、哦，客户有来有往嘛，对不对？我们就笑笑看客户做傻事没有关系，这样子。对，但是我今年真的异常的焦虑。
婆婆不是客户了？
不是，但是这次来的客户有点庞大，你知道吗？哦，就是你知道我公婆他们现在在日本工作、嗯、就是住在、
哦、
短期住在日本，我也是觉得不错这样子。对，去的时候有地方可以住，我觉得还真的不错、
啊、
可是这是只限于就是只有公婆，就是只有我们小家庭去，然后跟公婆住还可以这样子，就省了住宿费，赞。可是今年不知道哪来抽了一根筋，这样子是全家人都一起到日本，就是旅居海外的那些，哎、欸，我那个叫兄弟妯娌，对我来说是兄弟妯娌、全部都要就是
在日本集合，
对，在日本集合。哇，我跟我小叔有10年，反正就是非常久没有见面，就是自从他结婚之后，就是我再也没有见过面这样子。就是我要融合这么一大家子，也不是我融合啦，但是就是要跟这么多人再一次相处。
要待几天？
我吗？
对，总共、啊、跟他们
10天。
哦，不算短呢。
对不对？对，然后我就开始焦虑，我从知道的那个时候大概9月知道， 我就开始焦虑，我订机票也生气，然后要订行程我也生气，这样子就 我就把气全部都出在胡须章身上。为什么一定要在日本过年？过年前机票是两倍价哎、欸，这样子
真的哎、欸，
对啊。然后我就旅馆差点订不到，因为旅馆没有办法订到十天，
真的真的。
所以你要拆开很多天去、去订。
那、你要订十个人的、
哦？没有没有没有，就订只有
你们这家，哦、
只有订我们这家，因为我公婆家可能就住不下。
嗯嗯嗯嗯，
对，我也怕就是空间小，人太多。大家容易摩擦、
真的，
对，我就很焦虑这样子、反正这些事情我都一路焦虑，我今年真的是把过去几年没有焦虑到的都焦虑回来。对，然后我现在就有一点觉得啊好累哦，下礼拜就要去了，然后不知道面对这即将要来的过年我该如何自处，不知道心理师有没有什么话锋一转，
这集真的很特别，我被叫来然后来被问问题的这样子。
对啊，我来寻求我的社会支持跟那个，我来寻求我可不可以在这个里面就是临时抱佛脚，下礼拜就要去了，我可不可以开始就是做一些什么样的心理准备。
其实刚刚在录音之前我就有跟莉莉小聊一下，就是我觉得十年没见那真的就是到底对方会有什么反应啊，很难预测、我觉得重要是这种难预测性会让我们不确定说到时候我们要怎么摆放自己这个所谓的媳妇的角色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很多人都是在面对这个媳妇的角色的时候，其实不由自主好像我们会有一个社会的框架，其实我们其实是想到媳妇、好像就会想到啊、我们好像要对公婆很有礼貌啊、好像要能够识大体啊、会有一些因为媳妇这些跟随来
的，或者是我是长男的媳妇这样。
哎呀
哎呀，长男媳妇这个梗应该知道，这个连续剧的也是
长媳如母啊。然后我好像被某医师附身的感觉。对，
我以后要邀请他来。
对，真假的，
我要找他来聊 somatic。
哦，对对对，太好了。我觉得这个框架其实来自于我们太常这个媳妇这个词被很多很多的其他相关这种识大体、要有礼貌啊、要能够去就是照顾老小啊、这种好像会有连结，这些观念就绑在媳妇这个角色身上。
是因为我们的社会给了很多这样子的。
我常常在想说，你看我们说文解字我们就会拆字嘛，比如说女生结婚就嫁、嫁就是女生跟一个家结合在一起这样子。
对，
可是男生的娶是一个上面一个娶下面一个女这样子。所以其实女生在长大的过程里面很早很早就有一种概念，就是我需要离家，我需要去面对另外一个家，然后我需要面对另外一个家的时候我应该有什么样的样子去面对另外一个家。不只是我们自己被这个社会的某个程度的文化习俗就是洗脑，搞不好有的爸妈也会这样跟你讲说，你什么除夕想回来跟我们吃年夜饭，哪有这种事，不成体统，这样你的公婆会怎么想。
对
对，你的爸
妈就是
你的爸妈也会告诉你说，媳妇就是要在外面的。所以很多我们对于结婚的概念它就会有一条隐形的线，就是我们跟过去的生活需要做一个告别，我们需要成为一个就是张罗很多很多的一个女性的角色。可是这些框架到底怎么来的？我们有可能看看我们现在你的家人里面，我们就我觉得不只是莉莉，包含我们自己，说你的家人你的朋友跟到底有哪些人还用这个角度来看你自己，以及我们到底需不需要用这些识大体照顾大家的这些形容词跟这些所谓的任务来框架自己。如果有时候我们仔细想一下，我公婆对我也没有要求啊，
对
啊啊，我先生更不用说，他也没有要求我做些什么。其实说实在，我只要把我跟我小孩照顾好，就蛮了不起了嘛。我们仔细想想盘点一下，就发现我们可以慢慢去仔细把这些好像跟媳妇相关的框架稍微离开我们身边一点，也就是不只用媳妇来看待自己，就是这个旅行也是我的、 日本这个旅行也是我的，我多久没有放十天的假去日本过生活，我怎么可以被他被这个媳妇的框架给浪费掉，我们把自己的需求换回来，他就同时跟过年跟媳妇这件事也许并行了。那我同时想到，我应该还是要照顾公婆，应该还是要考虑到大家，但是我也拿出一个空间来想到我自己的需求是什么。我想要去逛药妆店，我想要去哪里，这也是我的需求。那我同时在排行程的过程里面，我就会同时的摆放大家，也摆放了我自己。
我们这段没有 re 过，你怎么可以想得这么好？
因为我好想去日本，没有。
哦，天哪！对，我们在排行程的时候，同时也有别人的，也有我的，这样子的一个想，这是我的十天的一个旅行，
真的，
真的
把自己呼唤出来。
因为其实排行程这件事情，呼吸道也很困扰，就是他会觉得说，就是其实也没有人叫我们排行程。其实你刚刚那样讲，我其实一边一直在想说，对，好像从头到尾，在这个整个群组里面也没有人叫我们要排行程，要做什么？对，然后为什么我们后来就自己就是觉得我们应该要
长男的媳妇，
长男的媳妇？
这出到底是谁演的？
我不知道，我要 Google 一下。对，然后
我觉得这一集你下面一定会有人回说长男的媳妇是谁演的？
你回，你回。你回跟我一样都是 Google 才知道的，你就给我回在下面。对，我真的是就不由自主的觉得要去做这一件事情，然后也不由自主的把所有人的行程都要排在我的行程里面，然后我就开始觉得压力很大，然后我还会去觉得说，如果我排的行程谁谁谁不满意，谁谁谁不满意，谁谁谁不满意，我好容易我怎么自己就跳进去
我们上一集在伴侣新世界讲到那个，还是刚刚前面有讲到站高中这件事嘛？
对，站高中。
其实我们长大的过程中，那个虽然我们没有时时刻要自己当好女孩、好女人、好女儿，但是好什么什么好像很容易放在我们的思路里面。
哎呀，
我好像做好一些事情，这样好像就会觉得比较好。但是虽然我们没有那么好女人，但是我们隐形的对于自己行事的态度里面，都会有说啊，我还是应该把这个角色做好，我应该还是怎么样，要怎么样把那个做好。
对，
其实某个程度，那个所谓的好女儿、好女孩的形象，好像是在我们的心里面会有一点点在影响我们的行动，甚至是很多。
对，被你一讲，我整个就觉醒了。
就这个胡须章的爸妈，对不起啦。
其实因为说实话，他们是真的非常开明，然后因为我自己也蛮敬佩他们，就是年届退休还愿意接受海外工作的挑战。
真的很强
他们是真的很强。我跟你讲，我真心觉得叫我六十几岁七十岁然后再开始从头学日文，然后再到一个陌生地方生活，我觉得这个我做不到，这是我真的很真心敬佩我公婆的地方。就是九月知道说要去过年啊，那时候我就开始觉得啊，就是很多事情都被绑住，然后现在被你一讲，好像是我自己绑住我自己，因为他们没有要求我要干嘛。对，
我觉得难的真的就会变成是说，
对，
不只是自己要求，我觉得还有一种难，就是真的外在有要求那种，真的很恐怖
啊。有一些对，真的外在有要求，你说的是说，比如说。婆婆会要求，或不要说婆婆，其实我们都一直在为难女人不一定是我婆婆说，就是可能某一个家族的传统，就是你们要回来拜拜，要传拜拜的东西。
等下你这是什么台湾国要传拜拜的
东西？就知道我在家里也是要负责传拜拜，虽然是基督徒家庭这样子。没有，你知道我妈多好笑吗？我妈就是到现在都还改不过来。我现在结婚几年了？六年七年了。然后我妈有的时候就会说，就是逢年过节，其实传统家庭都要拜拜嘛。然后我妈就会就是可能提早两个礼拜说啊，你爱传什么物件拜拜啊呢？然后就后来想一想说啊，你嘛是未歹呢，可以嫁给基督徒，拢唔免拜拜，拢唔免传拜拜。
真的
对。 对对，就是一个你知道很开明的，就是很没有、嗯、没有这些规定的这个东西、嗯嗯、那你说的那种有明文规
的，我听过那种媳妇她就说她在那个后面准切菜，婆婆就来后面说你这个菜不能这样切，或是说她买什么几道年菜回来，就是想说不要让婆婆那么辛苦这样子、嗯、嘿，
对，
但是家里面又不满意，说就是啊，现在的媳妇都比较好命，都不用自己准备，都用买的，不像我们当年这样。
怎么办？我上一档才说台九年菜好，哎、
欸，我觉得当然现在婆婆或是公婆真的开明的变得很多这样、嗯、因为大家其实也说实在过年真的是一件很累的事情，
对，可是
但是还是会有这种，
对，你讲的这种真的有，我们群组妈妈其实 也有一些，
这就很像那种当兵，然后我自己被操练过、啊、你们后面的人怎么就是当兵的时间这么少，对啊，
真的哎，那这个怎么办？就是明文规定的这种怎么办？
我记得我好像有被问过这一题，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心里面一定要有一个切结点，就是今天就算我们做的再流血流泪，我们做的菜切的再怎么漂亮，
对，
婆婆的苦还是婆婆的苦，她自己过去经历过的部分，我们也不会因为我们切菜切的多美，她的苦就被瓦解掉，
被我们消散掉，
对，那纯粹就是一个好像是一个观感或是一个心里面的公不公平而已、嗯、但是我们没有必要跟着、哦、可能某一个不一定是婆婆嘛，可能不能不一定要跟着某一个亲戚他心里面想要的平衡起舞，
对，
因为实际上他的苦还是存在着，不会因为我们做成这样或做成这样那就消失，所以一旦我觉得有人就问我说那婆婆在自嘲的时候
的要求
说、哦、我过去都没有这么好的命，说我们怎么办、哦嗯、我们当然可以做第一个部分就是设立界限、哦、那个界限就是那是婆婆的东西不是我的、哦嗯、第二个部分就是在于说我们可以安慰一下婆婆嘛、哦嗯、哼，就是说哎、欸，哇，过去这样真的好累哦，那我们现在不要这么辛苦了、嗯、一个安慰婆婆，另外一个打蛇随棍上，他可以不要媳妇跟一样，我们可以现在两个一起开心啊，两个一起累跟两个一起开心当然是两个一起开心好这样子、嗯、对，所以我们也在潜移默化婆婆或是亲戚们心里面的想法，就是我们不用一起累，但是我们可以一起开心一起轻松、嗯、那再者我真的觉得这个工作不应该是媳妇来做，是儿子啊
是儿子啊，那个隐形的男人们在哪里？
对啊，安慰妈妈不是应该是自己亲生的小孩应该做的事情吗？
是哎、欸，没错，各位先生们应该要出来啊！
所以每次这一题的时候，我觉得都不应该只有媳妇女人一个人听，而是这个事情过年是大家一起的。嗯、就像莉莉，你的过年是大家一起的，不是只有你，而是胡旭章、嗯、也包含胡旭章的弟弟，
家人
对、嗯，也就是大家一起的、嗯，大家一起分担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把责任放在一个人身上。
没错，哎，因为我想到你讲的那一题啊，你知道我就很北蓝的、啊。我刚结婚那几年，我公婆还没有出国的时候，然后我就进到，就是我那个称谓全部都还不知道怎么叫的那种，因为他们家的家族真的也是非常庞大，然后就不知道谁谁谁什么什么什么亲戚什么的，就是也是跟我说啊，你今晚就 home 啊，然后我就很北了，我就说
对啊，
对啊，我也觉得我就 home 啊呢。对，我就想到你刚刚说的这个东西哦，原来我的那个，其实我也不是要酸他们，我只是就是哎，对，我好像我真的也还蛮好命的、嗯、我们就承认、哦、我们就大方的承认说我事实上我也觉得我过得很好、嗯、
没错，
然后我们就过讲一下婆婆或过讲一下这些亲戚，就跟他说哎哎，对耶，啊，那你们过去这样子做真的很辛苦哎、嗯，啊，不用了，我们现在就买年菜这样子，
真的，
大家方便啊，你看我们这样子聊聊天，这样多好，嗯，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思维耶，
对啊，因为我相信公婆亲戚年长者可能一时没有办法接受，但一年这样、两年这样、三年这样，他慢慢就会感受到啊，原来买年菜回来是这么轻松的一件事，
有爽的事情做，有爽日子过，为什么不过爽日子呢？我跟你讲，我更早之前在一个疗养院工作，就是刚毕业的时候在疗养院工作、然后你知道我们要烤肉啊，我要负责烤肉，
全部科、就是、全科的烤肉，
全病人哦，全院哦，哇塞，八百多个哦，八百多个病人的烤肉这样子，往年都是 OT 在里面切玉米，切玉米，切玉米， 然后你知道
玉米很难切，
果然是有下厨的，
马上重点就歪掉，玉米很难切，
真的要剁，对不对？
对啊，
然后还喷
喷玉米粒，
对，然后那个玉米其实不好洗，
后来我先生都说他用折断。
好，总之呢就是要做这些事情，烤肉800多个人呢，当时他们就是最菜的做，然后那一年就是我是最菜的，然后我们就跟着学长姐老师们就是一起准备那些东西，然后我就光想象我就觉得我不要，因为我在家里连刀都没有拿过，那时候刚毕业连刀都没有拿过，你叫我切玉米切800多份，哦，我没有办法。然后呢我就做了一件很大逆不道的事情，我就再三跟当时的主任还有老师们确认说，请问是我负责吗？他们就说对啊对啊都你负责，就是带着那种窃笑说说让你负责这样。我真的可以全权负责吗？他们说对啊对啊对啊都让你负责这样。然后我就订了那个烤肉网。就是那个一箱一箱一包一包的。然后就是来就是每一组就是一箱，然后那个食材也 大概都是熟的，所以也不怕病人烤不熟。哇，对，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会觉得不太舒服的地方是我也感受到一些压力。因为跟传统很不一样，老师就是会说干嘛花那个钱，就是因为可能多个一组可能多个几十块这样子，那800多组就是100多组就会蛮多钱的，有一点这种压力在。结果你知道吗，当我离职之后
所有人都这样做，
隔年的中秋有人我接到一通电话，哎，你去年那个烤肉网的厂商电话是什么？对， 我突然就想到你刚刚在讲这些的时候，我突然就想到这个例子呢。我那个时候也是在做媳妇，哎，
对耶，真的耶，
对不对？就是
我以为第二天就有人打来问你说请问干杯要订干杯吗？
我们等一下去吃干杯吗？啊，那个时候可以说走就走的时光已经没有了，已经很遥远了耶。
真的，
真的，
我们不是这一集过年，我们要开心起来。
我们真是这一集过年啊！不是，我觉得我们把这些想法给置换掉之后呢，我们不要用这样子的框架去框架住自己嘛，对不对？嗯，不要用媳妇这个框架去框架住，说我们长男的媳妇应该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那我们就可以排一些我们有余裕的事情。
没错，
对。
其实我觉得一家人相处，大家好像都会拘泥在那个年夜饭，但是其实一家人相处，彼此就好好有时间坐下来聊聊天，不是更棒吗？
可是一聊天就吵架怎么办？
对吼，你是不是下一题跟这个有关？
哎、欸，这个来宾真的好棒哦，
他自己 cue。
在过年期间，因为大家很容易在这个时间呢，前面聊聊聊聊聊，后来就来翻陈年旧账，这样子的吵架。其实我看过蛮多，蛮多在社群里面，妈妈也会有一些这样的烦恼，就是亲家在一起的时候，有的时候不小心擦枪走火就翻一些陈年旧账，或者是小孩之间的吵架。其实我觉得妈妈们常遇到的事情是因为小孩吵架，然后后来引发就是你小孩都没有教好，从以前就是这样子，然后就是这种过去的事情都会开始、开始讲这样子、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是在那边敲木鱼，心里敲木鱼，就都把这个时间度过，还是说哎、欸，我们在这个风暴当中哎、欸，我们要去劝，很积极的去这样子劝架之类的吗？
我觉得也许我们这一集应该过年前就上，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需要跟你的另外一半沙盘推演。
哎呦，
另外一半最知道他们家的爱恨情仇跟纠葛嘛，吼，就是娘家的我们自己负责，但是婆家的哎，先生最知道，我们就可以开始说，哎，如果今天啊，我们家小孩去弄到那个小孩，他们又吵起来啊，你哥又在酸我们，你弟又在酸我们，这时候怎么办？吼，那先生就不要理他，吼，通常我们就别理他，
哎，怎么那么像？
对，可不要理他，你当然没有办法处理我们的感觉，可是那你就可以进一步跟先生讲说，可是不要理他，可是他们这样讲会不会对我们家小朋友影响，我们要不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回应他们是比较好的、就开始跟先生一起讨论一个比较适合的沟通方式、那很多的太太会因为先生说就不要理他，我们的战场就转到先生身上了。你看你每次就是不理他，所以每次都变成是我的问题。
对，
等一下我们现在是要一致对外的， 我们不要先起内讧、
我们今天是拉队友，不是不是制造一个敌人，
不是拉仇恨值，对，
不是拉仇恨值，对，我们应该把他拉回来，对不对？
没错，就是告诉他我现在的需要就是我想要得到一个比较好的回应方式。什么样叫比较好？好像希望大家气氛比较不要那么尴尬、那当然我们前面还是要先想一下尴不尴尬，有的时候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练习去承受那个尴尬，因为不是我们主要造成的，这样、
对，
我们不要永远当那个好像想要让大家和谐的那个角色，就是承受一点尴尬，然后跟先生讨论一个我们自己都觉得是一个比较刚刚好的结果，看看那个对话可以怎么样，对我们觉得是不错的、就在过年的时候搬上场。那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惊喜，就发现哦，我们这边沙盘推演半天没什么事情，因为大家搞不好一年过来也是会有些进步的嘛，
齁，
年岁不是在白长的，不是只有在白老的，因为总不能永远都靠凤凰电波嘛。大脑里面大家都会有些改变，你就会发现说搞不好这样的经验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去明年我们可以不用那么焦虑、因为好像每一年每一年都会有些不一样的状况。
会不会有人就说为什么每次都要我要想，为什么都是我要想这个、怕你们家吵架关我屁事这样子。对，
我必须说会想要去想的人真的就是一个在家里面一个很成熟的位置，但不代表我们要去付诸行动、我们可以肯定我们自己可以去想到这些事情的心态、但我们不一定要成为冲出去的那个和事佬。然后想到这件事的时候就开始跟先生讲说那如果吵架的时候我真的很不舒服，我可以先走开吗？我可以先离开，你可以带一下孩子，因为我自己在那边我很尴尬。跟先生讲你的处境、你可以不用当和事佬，但你也不用在战场里面，你也可以稍微退避、你有你选择的自由，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跟你的先生是交班好的。
对耶，好，这集我周末就会剪，下礼拜就上。这是蛮重要的事情，因为当你开始想，其实你就已经开始设立那个界限。
没错，
对，然后你也就很清楚，这个吵架或者是这个冲突的状况我应该要站在哪边。
而且有时候讨论讨论真的还不是自己的责任了，
就跟前一题一样，我们也不用长男的媳妇所有事情都要我要去 handle 这个。我想起来那个演长男的媳妇叫张玉燕啊。
Oh my god
第一世家还是什么世家，对不对？我居然讲得出来。没有没有，我刚刚是 Google 的。
Oh my god。
那个张玉燕也要负一点责任，你知道吗？就是她演太好了，就是她那种含辛茹苦，就是那种各种承担的样子，真是太演太好了，我们大家都是在这个羽翼下面这样子。
不过我突然想到，我有一些个案里面真的就是谈个一年两年三年，他们慢慢那个自我就出来了。就是对，因为我看到社团里面有常常在问说什么时候该做心理咨商嘛，我突然想到这一题这样。
这个真的是很重要，
因为有一些我觉得每一个媳妇或是每一个妻子要去练习做一些改变的时候需要陪伴，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心理咨商心理师有时候很像是一个陪伴着我们改变的人这样子。我们用一些方法去试试看，今年来收割看看这个方式有没有得到什么一些新的心得这样，那我们可能可以再做调整。今年这个还不错用，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养成。那这样像我有一些个案就跟我讲说，他这上这几年的话，现在已经可以很自在坐在客厅里面了。以前坐在客厅里面就会如坐针毡，觉得好像婆婆在暗示他说你怎么可以这么爽。可是他现在就觉得说，好像婆婆也没有开口嘛，会不会一来就是婆婆也没有像我想的那个样子，二来是我本来就可以坐在这里啊，然后三来就是家是大家的，孩子也长大，大家可以继续帮忙，不是只有我一个这样子的角色。哇，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心理的那个强度其实是可以被练起来的。
赶快先附上那个伴侣心理咨商。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们潜水还是有好处，可以收集大家的心声。哇，
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其实大家会对于要去找心理咨商，然后要去开始做一个心理治疗的这个疗程，我觉得我们自己在这个里面，大家会知道说我好像要，可是我们更怀疑的是说我去了会怎么样？我去了，然后心理师会给我很多很多建议吗？还是说会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可是感觉起来， 好像就是心仪就会陪伴着大家，然后在你的迷雾当中帮助你找出，其实是陪伴着你，你自己去找出那一条路。
没错没错，
对啊，你看谈两年一年两年三年，然后自己长出自己的自己的想法，然后有自己的勇气去处理这些事情。
也许有的听众会想说，谈到一年两年三年这么久，齁，可我们可以回头想，如果你三年都没有谈，你可能原来还是在客厅里面如坐针毡的那个人，这样子。
对，
我觉得人都大家都可能二十几三十几嘛，齁，我们用原来的想法都二三十年了，不太可能几个月就能够改变你原来的态度，但是真的也有人一点就通，就会觉得说，欸，原来可以这样想哦，齁，那一瞬间就改了，也有
练武奇才。
对对，也有这样，所以大家不要对自己放弃希望，搞不好你就是改变的蛮迅速的那个人。
其实有的时候想要改变，那你只是需要一个陪跑者。
这个词不错，
陪跑者。真的，虽然连跑步都不跑，
这集突然都有含金量了呢。
对啊。好，我们话锋一转。不是，我跟你讲，我最近半年，也不要说最近半年，就是陈美凤那个他那个粉红色头，然后这样子，
真的很夸张啊！我有一天下班的时候就觉得自己蓬头垢面啊，我就做那个小黄，然后那个
凤凰电波，
对，台湾大哥大那个广告就会在你前面。
对，
我的天哪，一个女团走出来跟我广告凤凰电波，就是陈美凤她本人这样。
对，
我一对照那瞬间，你的那个蓬头垢面，再看到那样，你真的会很想去。
对，他是不是我们从小看到他？他为什么可以跟小时候看到的还是长一样？我觉得真的很惊人而且好像不知道是我年岁渐长还是怎么样，我的周边大家都突然一直在讨论那个微整形啊，什么电波啊，然后还有什么什么什么音波，
音波，
对。然后我有一个学弟，学弟比较不怕被讲，然后就是一样是 OT 的学弟，但是他的性质他就是治疗所需要那种跑业务的那一种，这样需要跟很多人洽谈的，这样他就跟我分享，他说学姐，我跟你说，我打这个两眉中间，就是让这个天庭更饱满，这样子额头这边，就是他去打。然后他说我觉得打完之后啊，整个运都开了。
有人真的讲就是这边真的是开运的，
这边是开运，
啊，
额头是开运。
对啊，真的就是说好像过年很多人就会打额头，所以这样真的就是开运。
真的吗？
大家听到这一集，就是觉得我们是不是等一下业配？
没有不是，因为我实在是太怕痛，我本人真的太怕痛了。因为他们不是说那个打了会还要上麻药，会真的很痛，然后我就是真的太怕痛了，所以我对于其实有医美诊所找我，你知道吗？
那你怎么还不答应？我这边等你
不是，我就怕痛，
在线等。
我就是怕痛啊。然后我也有认识的朋友说去打，然后他本来皮肤就是真的不没有很好，我只能说就是我的朋友，就是
他会不会这一集完就截你好友？
会，我朋友那么多，他说打完之后啊都不用上妆，然后就是紧实因为我有一阵子没有看到他，然后我就觉得说你为什么瘦那么多，就是从照片里面看然后瘦那么多，然后因为他没有放美肌，因为旁边那个人没有被美肌到。但是你就觉得他在发亮因为其实他同时也有去运动什么，就是他有发一些运动的照片，然后我就说你这去做那个参加那个运动班真的差那么多吗？他就说没有啦，我有去打电波，但是不是打凤凰电波，就是
电波，
就是电波。我现在一时忘记是什么什么电波。他说打了之后整个紧致 V 脸，毛孔都变小了，都不用上妆，然后就自然有光泽。对，我为了想知道他到底有多厉害，我真的还跟他约聚会，我就只为了看他那个皮肤是不是真的没有上妆。
哇，
他说真的毛孔真的变小，然后就是真的紧致起来，然后我就害我就是最近时不时我就在看一下镜子，想说是不是真的可以紧致起来，这样子可以拉起来哦。如果你有做过，你可不可以？我是说听众朋友，如果有做过，是不是
在这一集下面分享给我们？
对啊，
我很想要做凤凰电波，真的，但是我还没有做，真的太贵了。
你有哪里需要啊？不行，问
你看。这个手指还去挡到麦克风，
真的吗？
就 是我
你想要再更碰一点，
就是苹果肌还是会掉下来。我最近对那个索夫坡很感兴趣，
索夫坡
就是梁咏琪，
梁咏琪那个，
对，我觉得那个很有兴趣，就是索夫，他就有那个顾名思义把皮肤锁起来，锁肤，这样对那个很有兴趣。
真的，因为梁咏琪以前也是这个苹果肌著名嘛，对不对？
对啊，
所以他有放他垮的照片吗？
当然不会啊。
梁咏琪大家知道是谁吗？我已剪断我的发的，剪断了牵挂这个哦。
所以我们这集是为了广邀那个厂商来找我们吗？
可以啊，欸，找我们效果多好。不是，欸，不对，这样讲好像不太对。欸，你记不记得我私人的 Facebook 上面有分享一个，就是第一次有医美厂商找我。然后其实我真的陷入自我怀疑，是我真的长得太抱歉，然后让医美觉得我需要来拯救一下莉莉。跟那个金融银行业主管说他一定要上我们的节目，然后好好教莉莉金融知识一样。
不过我觉得这集真的就是要造福所有的妈妈们啊，真的就是我觉得大家都哎，觉得过年前我们都在那边担心媳妇，担心什么，
对，
哎，我们怎么不把那个矛头转向来照顾自己一下，
毛孔，
毛头这来转向照顾啊，我可以把心思放在说啊，我今年要替自己，哎，我今年比如说医美或是替自己做美丽的动作，我把它放在今年的计划里面，
真的哈，
对啊，
每出一个新高度，当大家在吵架的时候，我只要露出我的脸，这样子闪亮的脸，然后就是闪瞎他们，这样就好了。
我还在管什么家族纷争，我不管，我自己过得开心，
我够美。我只要那个客厅的镜子，你们吵什么，我就欣赏
我把我头额头翻出来，
欣赏我的美啊，怎么这么美，
这集怎么会变成这样。
明明前面含金量很高。可是不歪不是我们
啊。就欢迎听众朋友跟我们分享，就是你有做过各种 的效果这样。
对，你推荐你觉得最好的有效有感，不管是什么索夫坡
对，
嘿，索夫坡或者是凤凰电波或者是音波拉皮，对，这些都可以跟我们分享，我是真的很想知道。就包括说什么什么要打几发，我也是对于那个要打几发也是很好奇，就是这样，比如说要打一整脸到底是要
发怎么算，这样子，
对，发怎么算，像我脸那么大是不是需要比较多发一点。好了好了好了，我们准备要过年咯，那在这边先跟大家拜个早年。
恭喜发财，
好运隆中来。我好老派哦。好，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咯，谢谢心仪。
好，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喜欢今天的这集吗？请记得帮我们订阅频道，这样就能每周自动收到新故事的通知咯。听完有心得想跟我们直接聊一聊，也可以加入我们的 LINE 群，请你打开 LINE 搜寻 OT 莉莉，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群组咯。也欢迎帮我们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评分，让更多人能够搜寻到这个节目。你也可以追踪我们的粉专 OT 莉莉当妈妈，每周我们都会提供关于小孩发展、爸妈的情绪支持、各种心情点滴的文章哦。当然如果你自己有很棒的故事想分享给我们，也欢迎私讯投稿到我们的粉专，我们也会不定期念收到的粉丝心得，还有约粉丝来录节目哦。最后如果你觉得某一集你真的笑疯或哭得很痛快，请一定要分享这个节目给你的好朋友听，你的支持就是我们做下去最大的动力。育儿的路上不孤单，有我们陪你，我们下周再见。